好，我们继续来讨论《路加福音》第11章的第一段啊，关于祷告。那么前边呢，我们分析了我们通常被称为主导文，它的这个背景啊，它的用意，其实主耶稣是在当时的这个环境里边啊，来教导。这个背景下啊，来教导门徒，祷告的内容。那当然，这里边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是今天啊，这个来思想借鉴的。但是我们仍然需要知道这个呢，它有它的时代的背景啊。所以那时候主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啊，教会还没有诞生，是在那个背景下。来教导门徒祷告的内容。那今天我们祷告的内容呢，又有不同啊。跟弟兄姊妹来提醒一下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关于主耶稣等于说提醒门徒啊，祷告要恒切啊。这里边关键的一个词呢，就是情辞迫切的直求啊，情辞迫切的直求。那么在前面呢，我们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了，就是说，为什么啊，这个要我们要情辞迫切的直求呢？啊，我们当然知道有很多东西呢，比方说啊，前面主耶稣讲到了啊，就是说，我们日用的饮食啊，其实不用我们求啊，神已经天天的赐给我们了啊。太阳升起，太阳落下，是吧？这不用我们求，神早就给我们了，是吧？空气啊，这些东西，雨露是吧？但有一些东西呢，需要我们去求；有一些东西呢，要叫我们情辞迫切的直求。关于情辞迫切的直求呢？我们有一个榜样，大家弟兄姊妹想想啊，在圣经的历史当中，我们能看到的啊，除了我们的主耶稣之外，这个情辞迫切的直求，只等到这个事情啊有了结论，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榜样，大家能想到谁？哪一次的祷告？
哈娜。
哈拿，哈拿是在神面前倾心吐意，啊，倾心吐意，以至于神就感动这个当时的这个祭司啊，你可能我这个脑子突然间 stuck，想不起来他名字叫什么了，
一例。
啊，以利啊，这个以利。来给他，应许，啊，这个哈拿就，不再面带愁容了，啊，然后就因着信，啊，就得到了神借着以利给他的应许，就撒母耳出生了。还有没有另外的一个比他更加情辞迫切的直求的人的榜样？
是不是以利亚？
是那个深渊的寡妇吧？
深渊
大
的寡
卫，
以利亚，
就是天不降雨嘛，
对，
3年不降雨，
对，
还有个日头，停留在亚拉谷嘛，
对，
也这2次是好像先知们祷告非常要记住的，是吧？嗯。
对，西西家的祷告。
西西家的祷告，这些呢都是很伟大的祷告，神也都回听了。但是这个情辞啊，
耶稣，
我就是说，刚才咱把耶稣的这个先除外啊，就是，在教会历史上，在圣经的历史当中啊，从亚当到今天，我们能想到的一个情辞迫切直求的榜样，
大卫，
你是贴。
大卫以斯帖。我记得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啊，我讲过一篇道，就是这个 祈求是祷告的榜样。我认为啊，是雅各，就是把他改名叫以色列的那一个晚上，就是亚伯渡口的摔跤。亚伯渡口的摔跤，其实他摔跤的那个核心点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
很多人认啊，
抓住神。
很多人认为啊，是两个人的较劲儿，这个交心点就看谁
是
的力气
抓
大，
紧，
是吧？难道神跟雅各摔跤摔不过他吗？神的力气不如雅各大吗？那到最后早晨起来，这个神失败了吗？
没有。
是吧？其实那一夜，雅各在干嘛？
抓住神，求神祝福，
哎，
保守他。
那一夜，
祷告吧，
其实就是雅各的一个情辞迫切的直求。
把命拼上了，把命拼上了，把他哥哥见面儿。
他只求一件事儿，就是叫神答应他，他面对他哥哥的时候，不至于被他哥哥灭了族，灭了家，就求这一件事儿。所以，神使雅各遇见他，然后雅各就向他祷告，求这件事儿。那么，那个人呢，就不给他不说话，所以呢，他就抓住他，你不给我说话。你想走不让你走啊，非要你给我祝福了以后，你答应我了以后，我才让你走。所以摔了一个整夜。弟兄姊妹想一想，这个啊，神给雅各改名叫以色列，在这个时候改名，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候改名呢？神说你与神较劲儿啊，与人较劲儿，你都赢了。其实雅各一生从来没有跟人较过劲儿。为什么说他跟人较劲儿，他胜了呢？啊，较力他胜了呢？为神还需要跟人去较力吗？雅各怎么能够在这个问题上胜了呢？其实他胜了是什么意思？他得胜了是什么意思？是神打不过他吗？
不是，当
是
然，
神应了他的祷告吧。
是神对雅各的操练，神的怜悯，神
我认
祝福。
为啊，我认为，因为雅各要成为神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的那个，最后要把雅各的后代全定成神的子民。那么，这么一个最关键的时候，神最看重的是什么呢？
看重他的心，
什么心呢？
亚伯拉罕的约，神
爱主
和
的心，爱主
神
的心。
的约，永不放弃，内心。
对神专一的信。
执着，
啊，对神专一的信。那么，神要看他对神的信是一个很浅薄的，还是一个很执着的？执着到什么程度？可以说，那一天晚上是神对雅各信心的一个考试。那么，在他的生活中，就产生了一个极大的挑战，就是他要去面对他的哥哥，他的哥哥带了400个壮丁，那么他的哥哥是很凶悍的，从小就爱打猎，是吧？这个，而且他的很凶，他是很凶狠的，这个以扫这个人啊，是个无情无义的个家伙，对吧？怎么知道呢？ 就是他只有兄弟两个，雅各逃跑了，是因着他想要杀雅各，对吧？所以对他的兄弟是无情无义的。然后呢，雅各走了以后，以扫呢抛下了他的瞎眼的父亲，然后自己带着掠夺了他父亲家里边所有的人丁产业，自己去攻打下了希尔山，然后跑到了几百公里以外的地方，到那里去居住去了。所以以扫这个人啊，是个非常败坏、非常邪恶、心狠手辣、无情无义这么个东西，对吧？所以为什么神说我恨以扫呢？对吧？在以扫这个人的心里头，对吧？是没有任何的正义可谈的。所以以扫这个人呢，记仇，是吧？所以等了雅各回来，已经跑出去21年了，是吧？这时候回来，以扫丝毫没有忘记当年对雅各的仇恨，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带着400个壮丁，要把雅各的全家全部消灭掉，是吧？不然的话，他还需要带400个壮丁嘛，是吧？当年四王与五王征战的时候，亚伯拉罕带着318个壮丁啊，就把这个战胜了的四王就给消灭了，对吧？打败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带了400个壮丁啊，400个壮丁多少人呀？那不得了啊，是吧？你带40个壮丁，那就是一大片人了，是吧？你400个壮丁来干嘛呢？是吧？而且跑的这个路途很远啊。我们这一次去约旦啊，咱们从这个安曼到佩特拉这条路呢，就是当年这个以扫啊带着400个壮丁往北走的那条路啊，叫这个Kingsway 啊，这个那个地方叫王道啊，这个君王大道，对吧？然后他一直跑到哪儿呢？跑到亚伯渡口。这个亚伯渡口在哪里呢？咱们去的杰拉什就是亚伯渡口，是吧？在离的亚伯渡口非常近，啊，就是杰拉什。所以我们从杰拉什啊到这个佩特拉这段距离，就是当年的以带着400个壮丁跑过来的这个距离。所以雅各面对他的哥哥啊，他知道他哥哥是多么样的凶狠啊，多么样的邪恶，多么样的无情无义，是吧？所以雅各害怕，但这个时候雅各没有选择逃跑。他为什么不选择逃跑呢？弟兄姊妹，为什么他不选择逃跑？
有神的同在吗？
那么多老婆孩子吗？
还要依靠神。
因为有神给他的吩咐，要叫他回到他的这个他父亲那里去，那要去继承，神应许亚伯拉罕、以撒的地，对吧？是因为神已经有话在先了，你不能住在这个巴旦亚兰，你要回到，你父亲所在的地方去，有这个吩咐在先，所以他不能逃跑，因为他是有使命的。啊，要回去，要承受这块土地为业的，是吧？他能不能逃跑？当然能啊。可是他选择了，为了完成主的吩咐，他不逃跑。当他不逃跑，又要面对他哥哥，你这怎么办呢？对吧？所以他只能去寻求神对他的保护。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就要祷告了。他祷告，神并没有给他天兵天将，他只要神一句话，给他祝福，使他能够平安的面对他哥哥。为了求这件事情，雅各整夜的向神祷告，他跟神摔跤，其实就是向神祷告。就像刚才这个，主耶稣讲的这一个朋友啊，来叫里边的朋友，是吧？ 所以他们两个人呢，实际上是一个心理的较劲儿，对吧？里边这个人说我不去，外边这个人说你一定去，对吧？两个人就在那里，等于说是一个心理上的摔跤。最后，外边这个情辞迫切的直求，直到对方给他开门了，他赢了，对吧？这个就是雅各，他一整夜向神求，到了天亮的时候了，这个那人说：“我去吧，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去。”其实这句话呢，就等于把一整夜干的事儿都给我们解释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人在雅各的大腿窝里边摸了一把，雅各的腿就瘸了。因此，这个时候雅各是怎么样呢？一整夜累不累啊，弟兄姊妹？一整夜
累
累不
累
累
呀，
啊？
当然累
这
了，
个很累，是非常非常累的，对吧？然后大腿窝的筋又拧了，他还能逃跑吗？
不能了，
这个时候
凭
他
信
后悔，想要逃跑也没了办法了，
凭信心了，
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呢，神不但没有给雅各增加力量，没有给他一兵一卒，连他自己逃跑的可能性也全部给他打消掉，对吧？完全没有这种可能了。所以他拖着一根残废的腿，瘸的腿，是吧？然后带着一个一整夜疲惫的身体要去面对他哥哥，如果他哥哥这时候想杀他的时候，那简直是像捏死一只鸡一样，对吧？完全没有逃跑，也完全没有抵抗的能力了。他唯一所有的就是对神的信。所以这一整夜啊，雅各跟神之间的摔跤，实际上是神在检验他子民的祖先。被命名为以色列民的这位叫雅各的神要改名叫以色列这个人，他对神的信到底能够到一个什么程度？神给他设了一道题，他来做。所以那一整夜，到了早晨，雅各在神面前的考验，他通过了。那么我们也看到，雅各真的是把一家性命、老小的性命，完全压在了这个神给他的那一个祝福上，他就勇敢的去面对他的哥哥了。当然，他也做了很多他能做的、能尽到的，比方说用礼物啊，对吧？用这个保护他的。这个使女的在最前边啊，这个他老婆在最后，是吧？然后他自己走到最前面，是吧？那么他还是不大放心啊。他虽然对神是有信心，但他还是不大放心啊。意思是说，杀了这一对，那一对还可以逃啊。其实老婆孩子往哪逃啊？是吧？他那个时候最大的孩子也不过13、14岁啊，是吧？这个那这个拉杰肚子里，这个利亚，这都很小啊，是吧？这小孩都几岁啊？这怎么跑啊？是吧？最小的都7、8岁呀，是吧？所以他对神的信，他通过考试，然后神成全神对他的应许，是他见他哥哥的时候能够平安的见他的哥哥，所以雅各见了他哥哥的时候，他忽然间惊叹了一句话，他说："哎呀，他说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那个他哥哥高兴的要命，以为雅各把他当神了，其实不是的，因为这个平安的相遇和昨天和那天早晨啊，主跟雅各所应许的那个场面是一样的，所以雅各说："虽然我没有亲眼看见你，可是呢，我见了我有了这个经历，那就是我真是如同亲眼看见你一样。 是吧？所以我能够这样的与我的哥哥相遇，那简直是我像亲眼看见神一样，因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儿。那他哥哥花了这么大的代价，带了这么多的人来，居然今天到这个地方去变成了这个了，是吧？所以来跟随他的人也会觉得呀，本来是可以杀了雅各，抢夺他的财物，是吧？这个可以庆祝一番的，哎，结果白跑一趟，是吧？这怎么可能呢？雅各这个以扫怎么可能做这么件愚蠢的事儿呢？所以雅各说，我看见你如同见了神一样。那么透过这件事情呢，我们来理解神对他的子民的信心。那么神为什么要经过一夜的摔跤，到了早晨的时候摸了他的大腿，叫他瘸了，在这种情况下才给他祝福呢？那直接就给他祝福不行吗？弟兄姊妹，为什么？
经过考验，看到雅各是真实的，对神的信心是真实的。像亚伯拉罕，神试验亚伯拉罕要献以撒嘛。
是的，亚伯拉罕献以撒，其实雅各也等于把他一家的人都献上了，对吗？弟兄姊妹，神在亚伯拉罕，其实在以撒的身上也有一次信心的见证啊，也是以撒因着信把一家人的性命都交在上帝的手里边，那一次神就坚定了跟以撒的这个立约啊，把亚伯拉罕的应许赐给以撒，是哪件事儿？弟兄姊妹，在以撒的生命里头。弟兄姊妹
好
还
像
记
是住在基拉尔那件事儿吧，
得？
去利百加吧。
不是，是以撒的年间，这个南地
忘记。
发生饥荒啊。南地发生饥荒以后，这个以撒就像亚伯拉罕年间发生大饥荒，对吧？亚伯拉罕就带着全家下了埃及了。那么以撒怎么样？也想下埃及啊？可是他到了基拉尔以后呢，神说你不要下埃及，你留在这地，是吧？结果以撒就顺服了。弟兄姊妹知道，饥荒一来到的时候，如果你不赶紧抓紧，趁着还有粮食、还有体力，赶紧逃跑，等到粮食吃光了，连逃跑的机会都没了。但是这个时候呢？以撒顺服了，听了神的话，他没走。结果神就是那一年他的收成有百倍的收成。那么这件事情呢，也是因着信仰，以撒把一家老小的平安全都压在神给他的这个应许的上头。所以我们就看到啊，这些所谓的信心伟人呐、啊。他们的信心达到制高点的时候，都是把自己的命放进去来见证自己的信的，对吧？所以，像雅各这样的人，神不单单是吩咐他叫他去，而且呢，用整夜的祷告，在他将要面对他哥哥之前的那一夜，这时候他保存体力，要得着。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这些神都给他拿掉，叫他单单的信靠神的应许。我们就看到雅各成功了，他的信见证，这个他的这个行动啊，见证了他的信，对吧？ 所以为什么叫人情辞迫切的直求呢？刚才妈妈提到说要见证它里边的真实，同时我认为也是神要看我们里边对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我们对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是吧？所以雅各当时他跟神摔跤的时候，他没有做两手准备，他没有一方面信靠神，另外一个方面呢，给自己留条后路，万一神不管，我还可以有其他的方法，做两手准备。他没有，他是一心一意的把自己的安全感、全家人性命的安全感，全都压在对神的信上，这一件事上头。所以圣经里面说，心怀二意的人，别想在神面前得什么，是吧？很多时候我们心怀二意我们对神的信不专一。那么，是不是我们在所有的困难的时候，我们都对这个所谓对神的信不找后路呢？比方说，我们生病了，是吧？我们就对神专一的信，我们不去看医生。弟兄姊妹，这个做法对吗？
不
不
对，
对，为什么不
不
对？
对。
我们不去看医生和雅各不逃跑，专一的就面着他哥哥就去，这中间有什么区别吗？这个问题就是信心和试探之间的不同了。信心和试探之间的不同是什么呢？关键区分的点在哪里？也就是说，我们情辞迫切的直求，最后一定会得着结论，或者我们情辞迫切的直求，最后还是得不到结论，有没有这种可能？
有，
有。那么我们情辞迫切的直求，最后落了空怎么办呢？
神掌权，
神掌权。但这个权咱不知道啊，是吧？就像雅各，如果他情辞迫切直求了，到最后他面对他哥哥了，还是全家被杀了，那这怎么解释呢？到底我们要不要把我们一家的安全老小都压在这个对神的信上呢？
就是信心嘛，
对。
雅各是有神的应许，是有神应许的话，
哎。
包括彼得在海面上行走，也是有主耶稣让他到主那里去，所以，
哎，这个问题就成了关键了，对吧？为什么雅各在这里要应许啊？是吧？应许才是，如果他不祷告，他直接就去面对他哥哥了，那个叫什么？那个叫试探，因为你没有神的应许，神没答应你那么做法，是吧？可是雅各他在祷告的时候，他是抓住应许的，他里边有一个我说雅各祷告的标准这个祈求式祷告的楷模我记得这是我曾经讲过的一篇信息就是雅各在那里他两次抓住神的应许，他祷告的内容这个所以是不是试探神关键的问题是有没有神明确的应许。如果没有神明确的应许，那就是试探神了，对吧？你自己认为神一定会这样做，对吧？你就那样做了，那不行，对吧？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雅各的祷告在创世纪第32章，我们来看这段经文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给他起名叫马哈念这个，所以神在叫雅各去面对他哥哥以扫的时候，是看到神的使者是与他同行的。 啊，这个是他很重要的一个信心基础啊。然后呢，雅各就打发人往西尔地去了。这是以色列人啊，他们一贯的这种方法啊，就做事之前的时候，就像咱们刚刚查过的约书亚记，先打发人去窥探一下耶利哥啊，探探虚实。这个时候呢，这个就打发人到以东地去啊，见他哥哥以扫，所以足见当时的雅各已经知道他的哥哥抛弃了他的父母啊，自己跑到以东地去居住了，对吧？然后就问问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这个时候你看雅各啊，他称他哥哥为我主，知道吧？为什么会称他是我主呢？啊，他没说你去问问那个混球，对吧？他把爹妈都不要了，是吧？这个混蛋，是吧？没有，还是对他的仆人说，你去问我这个我主，也没说我哥哥，是问我主以扫啊。弟兄姊妹想想，雅各他这个说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然后呢，说你的仆人雅各啊，这自称自己是他的仆人了啊。然后我在拉班那居住，直到今日，我有什么什么什么啊？这个现在呢，打发人来报告我主，我要在你面前蒙恩。我们看到雅各，他是非常非常的低调，对吧？在这个时候啊，非常谦卑的。然后呢，打发的人回来到雅各那说了啊，说我们到了。以扫那里去了，他正带着400人来迎着你来了。这时候雅各就甚惧怕，是吧？并且愁烦，他知道他这些招都没缓解他哥哥对他的仇恨，是吧？然后呢，这个雅各就祷告了，啊，这个。所以他心里就说了啊，他说这个，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跑，是吧？这个他就把这个他的这个牲畜啊，人口分成2群，其实到了最后呢，他分了4群啊，他把他4个女人啊，把这个次序都弄好，他尽上人一切可尽的努力。啊，这个，他前边对他的仆人说的这些谦卑的话啊，都是希望这些呢能够化解他哥哥对他的仇恨。可是事实是我们看到这些在他哥哥的心目当中不起任何作用。这时候雅各祷告了，啊，说，在这一段祷告里边啊，我们可以看啊，雅各的祷告什么呢？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以撒的神呐、啊，先把对象确定清楚了。下边呢，你看，你曾对我说这什么？这就是抓住应许啊，抓住应许。也就是说，现在我来面对我哥哥以扫，不是我愿意面对他的，是你告诉我要叫我办这件事儿，我办这件事儿，我必然要面对这个问题，对吧？我逃不了的。所以，这是我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他说：“你回是你说的吗？你回本地本族去是吧？我要厚待你啊，对吧？”然后呢，这是抓住应许了啊，对象搞清楚，应许搞清楚，然后呢，数算主的恩典，是吧？说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都不配得啊！我先前只是拿着一根棍子啊，拿着一根杖过了约旦河。说如今我却成了2队了，这是回忆啊，当年他逃跑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神曾经在梦中向他显现，对吧？他醒来以后，他说：“如果你使我有吃的有穿的，平平安安的回来，我就以你为神。”那么现在呢，他回来了，对吧？所以他说：“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以撒的神呐、啊，你是我的神，对吧？所以我是把你。”当神的，啊，因为你兑现了当时你的这个应许啊，我现在也兑现我的应许，是吧？你既然保守我回来了，我就以你为神。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是吧？这个是他的祈求了，啊，是他的祈求。所以我们看到啊，对象确定， 是吧？应许确定，然后数算恩典，是吧？然后确定自己的内心啊，对你的信啊，然后呢，把具体的祷告内容提出来了啊，这个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的儿女一同都杀了。啊，这是非常具体的祷告的内容。然后呢，就说你必定我你，因为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是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这是再一次抓住应许啊，再一次抓住应许。所以，这个从这一段祷告的内容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啊，这个雅各那一天晚上，他跟神摔跤，摔跤干嘛？这就是他摔跤的内容，是吧？你不给我祝福，不让你走，是吧？因为你答应过我，是吧？我现在面对这个我不行啊，你必须答应我，是吧？所以那一天晚上就不断的重复这个祷告，是吧？直到神说 OK 了，啊。所以呢，到了早晨的时候，啊，这个那人便在那里给雅各祝福，是吧？他就然后啊，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了，啊，雅各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比努以勒，啊，就是神之面啊。然后呢，这个雅各的大腿根儿瘸了，啊，但是他拿着神的应许去面对他的哥哥以扫。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一个祷告的楷模，啊，祈求式祷告的楷模。那么 我们回到路加福音呢，我们就这个理解啊，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要恒切，是吧？其实他们的祖宗啊，有很多祷告的美好的榜样，这个就是在主的应许上要执着，啊，在主的应许上要执着，那么使我们看到啊，我们对所求之事，对于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旨意，对这件事情的重视，啊。我们同时知道，我们离了他，我们不行，啊，离了他，我们不行。虽然我们尽上努力啊，翻过来说，不是说神有了应许，我们就啥都不做，不是的，我们是知道，我们啥都做了，我们知道还是不行，是吧？这个知道我们人的能力各个方面，我们是有限的，我们不把我们的平安放在我们人的努力上，对吧？当然，最后呢，我们也不归荣耀给我们的努力，我们只是尽我们当尽的本分，那么最后成就的仍然是神。好了，时间呢已经到了啊，这个我们花一点时间对于祷告这件事情呢，来做一个认真的分析，这个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所以我们把这个雅各这件事情拿出来分析，使我们知道啊，就是神的子民称为以色列人，这个名字的来源就来源于那件事儿，对吧？那件事儿反映的是什么呢？就是人对神的信，对神的应许的重视，对吧？然后，神是强大的敌人啊，在雅各这一个累了一整夜又瘸腿的人面前，完全放弃攻击，这是神的施恩保守啊！这个结局，但愿呢，我们在祷告这件事情上啊，我们理解主所说的情辞迫切的直求是什么意思，啊？那么同时呢，我们情辞迫切的直求，不是在没有应许的前提下盲目的求，啊。我们要在神的应许里边信心来求啊，或者符合常理的啊。你像这一个人，他晚上来叫他的朋友啊，因为是朋友嘛， 所以这个符合常理，是吧？耶稣到了最后啊，就是说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给他开门，这也是符合常理，因为这是父对子啊，说你们这个世上的父亲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是吧？何况你天上的父呢？所以我们祈求啊，原因啊，是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是吧？当然，我们不是说向天父求不好的东西，是吧？我今天我要吸毒，求上帝给我钱，我去买毒品，对吧？这个不行，啊，神会给我们，如果我们这样祷告的话，可能给我们管教啊，让我们了解。吸毒才是戒毒，才是神的心意啊！神可能我们求的是这个，神可能给我们成就的是那个。好，今天我们的查经就停到这儿了。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吗？
还是我来吧。
谢主。
我们头为今天的查经献上感恩和回应的祷告。愿我们的祷告如清香的祭，愿主悦纳，按你的旨意应允祷告。敬爱的圣天父，为除我们人类的罪，并施救恩。献出宝贵的鲜血，遮盖了我们的罪孽，替我们担当了罪，白白的赐予我们赎罪的恩典，又在天上为我们做中保。然而我们却常常亏欠神的荣耀，与神时近时远，也常常犯错。按神的希望，乃是我们有他的心思意念，不要像世人一样，和所去血气的老我一样，常偏离神的道，又走回世俗的生活，心思意念的状态，也随世俗同行，远离了神的旨意。忘却了神给予我们重生生命，走回到老路上去。愿主的怜悯和宽恕与我们众人同在。今天我们奉你的名，在你仆人默示的带领下，查经文，学习你的话语，目的是我们要紧随神的旨意。不但听懂神的话，而要行在道上，活在基督里。近期的路加福音阶段里面的学习中，也记载了使徒保罗是我们的榜样。他在遵循神的旨意传福音，遭到逼迫迫害的时候，被世上的统治者、宗教领袖。所迫害，但他却没有妥协，仍然刚强壮胆，地为神属灵的战争。他对教会的弟兄姊妹的爱和期待，某些教会的归正，常常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地为主做侍奉工作。保罗也对和他一同侍奉的同工。就弟兄常常给予鼓励和帮助。保罗他的为人，他的风格是爱憎分明，从不和稀泥，既严格又有长辈慈爱的心。所以提摩太和提多两弟灵里面的成长很快，步步走在正道上。为初期教会侍奉的工作尽力侍奉。保罗，他是我们外邦人传播福音的主要牧者， 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今天的经文也阐述了几个方面：耶稣的工作，训练门徒，他做新约的铺垫，和法利赛人、宗教领袖的支持、指责和斗争。宗教领袖他们维护旧约的目的，是宗教利益分不开的，所以他们极力反对新约，维护旧约。新约是神属灵拯救普世人类，而律法主义维护者目的，他们认为所失的人，部分族群的拯救。其实，律法是无法得救的。又在行神迹的赶鬼中也说明了，教育我们信主的儿女心智上要离开神的旨意，或许原来出去的鬼仍然会加倍的进入阻挡我们。所以经文中也教导我要永久的信，持续的信，忍耐到底的必得救。耶稣又一针见血地对法利赛人严厉的驳斥，他们这重视宗教的教规教条，他们是毒害了别人，阻挡了要进入福音门的人。今天的内容很多，不一一枚举了，暂告一段落。今天我们的查经即将结束，但主的话语时刻在我们心中，我们会牢记圣经中的教诲。愿主与众弟兄姊妹在，我们把珍贵的荣耀和颂赞全归唯一的神耶稣基督所有。祷告和祈求，奉靠主耶稣的恩典和荣耀的名，阿门。
阿门，
阿
阿
门。
门，阿门，
阿门，
阿门。